主，你因着你自己的名，因着你自己的荣耀，再一次将你生命的话语释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凡有耳可听的就能够得到这美好的祝福。主啊，让我们能够紧紧的与你连接在一起，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生根成长和建造。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来分享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啊。其实我这个题目不是很合适啊，但是我们先这么来看一看啊。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讲到的是耶利哥倒塌的这一个历史的事件。我相信这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战例啊，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了。但是我们还是再先 go over 一遍哈，来更好的来理解神今天所要让我们听到的信息啊。那么在旧约约书亚记五章十三节我们开始看啊，因为这一段稍微有一点点多，我们用起应的方式哈，我来读一句，然后请弟兄姊妹来读下一句啊。约书亚记五章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看到有一个人站在他对面，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约书亚到他那里对他说，你是属我们的还是属我们敌人的呢？
他说，不，我现在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和华就连赋予你下班说，你说什么话，请吩咐仆人吧。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做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看，我已经把耶利哥城和耶利哥王以及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会前，到了第七日，你们要围绕这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他又对百姓说，你们向前去围绕那城，大兵器的要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过去。
按照约书亚对百姓所说的，七个祭司拿了七个羊角在耶和华面前过去，他们吹着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着。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让人听见你们的声音，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直到我对你们说呼喊的那日，你们才呼喊。
这样约书亚耶和华的约柜围绕那城，把城绕了一次，然后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
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第二日他们再把城围绕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做。
第七日清早黎明时，他们起来以同样的方式围绕城七次，唯独这一日他们围绕城七次。
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对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但你们务必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免得你们受诅咒，取了那当灭的物，使以色列全营成为诅咒而遭受灾祸。
只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
于是百姓呼喊，祭司吹角，百姓一听见角声就大声呼喊，城墙随着倒塌，百姓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把城夺取。
他们把城中所有的，无论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
嗯，好，所以我们再复习了一遍哈，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哈，在耶利哥所发生的这一个历史的事件。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当然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一个主人公啊，以色列的领袖约书亚。那么在这里，刚才我们五章十三节就讲到了哈，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约书亚为什么要靠近耶利哥举目观看呀？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以色列人在神的带领下渡过了约旦河，对不对？然后面对耶利哥安营扎寨，那么这个营寨那是范围非常广，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一共有200万，对吧？60万男丁加上老弱妇孺，加上跟随以色列人外邦人200万是最低的一个底线了。那么如果我们看约书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约书亚接替了摩西来成为以色列的领袖以后，神尤其是在约书亚记好几次对约书亚说过什么话呀？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约书亚有什么可怕的呢？因为我们知道约书亚在起初他就成为摩西的助手或者叫做副手跟随摩西，摩西所经历的与神的同在领受诫命面对以色列人这所有的一路，约书亚都亲自的参与，并且成为了一个目击的见证人。所以约书亚他非常有能力他能够来帮助摩西，把神赐给摩西的也好，或者是摩西所吩咐的也好，都完全的做好了那么我们也看到不管是征战还是处理以色列的一些的日常的事务，约书亚都是非常有能力的。但是呢，那个时候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时候约书亚只要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作就好了摩西让他做什么他做就好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为什么？他取代了摩西，摩西已经不在世上了，他要像以往的摩西一样来寻求神，而且要带领整个以色列来走在神的道路的当中，这个责任就完全不一样。所以约书亚在军事上来讲，他是一个能征善战的人，对不对？当时打亚玛力人就是约书亚带队的，但是那时候他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摩西在山上为他们祷告呢，摩西祷告那就是神会出手来帮助了，所以一点不担心，他就带着以色列人打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所有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包括在这个面对红海，前有红海的拦阻，后有埃及的人的追兵这所有一切的征战，他们是属于什么战争啊？属于游击战，对不对？在旷野的当中打仗，对不对？这个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这个打仗。但是一旦过了约旦河了，进入迦南地了，那就不再是游击战了，那是什么战啊？大家都不怎么喜欢看军事片叫攻坚战了，对不对？面对城墙要来打仗了不再是旷野的当中这些的步兵了，散兵勇勇了而是面对坚固的城墙，而且还有城墙当中的勇士。那么在起初这个以色列派了12个探子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侦察了这个整个的迦南地有7个主要的外邦的这个族裔那么除了他们这个常常见到的这些不同的族裔以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族群，是什么族群啊？大家是不好意思说还是忘了？是巨人族群，对不对那不是一个哥利亚，那我们看大卫那打的时候不是一个哥利亚，对不对？好多个巨人， 那巨人一族，对不对？这是从这个挪亚方舟那个时候堕落的天使和人的女子交合所产生的巨人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这个网上搜寻一下，还是巨人的考古啊。那个不是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个敬畏上帝的人和这个世俗的人啊，这个结婚了啊，你今天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和一个不信主人结婚，你生一个巨人出来，我看看你生不出来的，对不对？那完全是另外一个族裔了啊，一个人种了啊。所以有一个巨人的族群，那我们可以想想这个面对的迦南地的这个城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以色列参观过啊，或者是网上看一些照片啊，这个跟我们中国的那个什么青砖那完全不一样的。以色列这个过去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城池啊，很大的一部分都是用巨大的岩石做起来的。你可以想想面对的这个城墙是什么？巨大的岩石搭起来的。那城墙后面呢，有大能的勇士，还有巨人族在里面啊。那么以色列的这个探子当年的报告是非常真实的，那些人看以色列人就像蚂蚱一样啊。你想想，这个不单单是身高的一个悬殊，这身高的一个悬殊就代表了战斗力的一个悬殊了啊。你怎么打，对不对？你打不过的。所以约书亚靠近耶利哥什么，他要观察敌情啊，他在琢磨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个城第一个拦路虎给他打下来。但是我估计他没什么好办法。为什么？因为以前所有的战争的经历都是游击战，都是在旷野打的仗，第一次面对坚固的城墙，还有第一次面对巨人立足了啊，心里没谱啊，里面有恐惧，有疑惑，不知道神要怎么做，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决定。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什么事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向他显现了啊。那么今天我们不是word by word 在这里做查经哈，那么我的一个认知，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就是圣子，神的儿子啊，不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啊，这是神的儿子啊，第二个位格哈，圣子哈。那么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向约书亚显现了，就说什么，我来到这里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那么通过这样一个神荣耀的向约书亚的一个显现，那么立刻就给约书亚吃了一个什么定心丸了，不用再惧怕了，因为这场战争不再属乎约书亚了，不是约书亚要承担这个责任，而是神要带领他的军队来征战得胜。那么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或者说耶和华自己啊，就是神是如何的吩咐约书亚的。那么这一个命令，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征战的策略，是人类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听过的。什么呢？神说你们面对这个城墙的时候，坚固的城池，什么都不要做，就是每天绕城走一圈啊，也不要出声啊，什么都不要做，就是绕着城走。然后呢，走七天，到了第七天的时候要绕城七次，然后祭司吹角，所有的百姓一起呼喊，然后呢城墙就必倒塌，你们个人要往前直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你处在当年约书亚的地位，你听到神给你这样一个命令，你会怎么想？在人类战争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能够战胜敌人的，什么都不做啊，也不用建造攻城的器具啊，云梯什么都不用，你就是绕着城走，默默无声的走，走六天，第七天呼喊吧，一呼喊城墙当倒了。我相信约书亚面对这样一个神的命令的时候，他仍然会有内心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为什么？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凡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属神的儿女，跟今天的我们一样，都是在血肉之中啊， 雅各书讲得非常清楚，像以利亚也跟我们是一样的啊，摩西跟我们一样的，所以他最后没有进迦南地嘛，对吧？啊，会有软弱，会有疑惑啊，会有各种信心的挑战，但是不管约书亚内心的活动是怎么样子，他选择相信了上帝。所以约书亚的信在耶利哥战役这个历史事件当中表现的是什么？就是他遵行上帝的命令，他相信并遵行上帝的命令啊。那么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个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啊，我们没有很清楚看到有一个像我们今天所想象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彰显啊，什么都没有，非常的平凡，非常的朴实。怎么样子呢？就是耶书亚将耶和华对他所说的话就传达给他所带领的以色列人啊。所以六章第二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了，然后转头约书亚就把祭司招来跟祭司说了，然后对全体的以色列人说，当然不是全体的以色列哈，你不可能一个人对200万个人讲话，那什么都听不见的，是所有的官长，对不对啊？支派的领袖啊，宗族的领袖啊，然后这个百夫长、千夫长，对不对？所有的将领啊，把聚集在一起传达上帝的旨意。那么今天在我们一个信仰的一个经历的当中，如果你觉得你领受了一个上帝给你的命令和话语，你有勇气和信心把它分享给别人吗？你能够那么样子的确信你所领受的就是上帝的心意吗？而且这个心意是打破了以前的常规啊，从来没有经历过，你能够有信心说这是上帝对我说的？然后尤其是你处在一个领袖的地位，你对你所带领的弟兄姊妹说这是上帝说的，你们就要这么去做，你能不能有这个信心啊？当然有的时候人们会有一种的假的信心，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了，如果这个人说的话不能应验，那很简单，就证明他是假的了，对不对？不管是牧师也好，先知也好，什么人也好，对不对？说上帝对我这么说了以后，你看不是这么回事，你就知道他说的根本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么这一个人如果假冒上帝，或者是说啊，他并没有真实的领受神的话语，反而以为自己领受了，那最后就会带来羞辱啊，会来绊倒很多的人。那么约书亚他就如此的确信这是神的话语，为什么？因为他遇到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知道这一个征战甚至以色列人的命运都不是约书亚在掌管的，而是神在掌管的，所以他如何的听到就如何的传讲，因为他知道这是神所说的真实的一个话语。所以这个信心就是非常的平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在与人的交流的当中，我们将我们所领受的分享出去。而如果我们不能够与人分享，那就说明我们不确信我们所领受的是对的。在希伯来书4:2有一句话，他说一个真正的信心应该与我们所听见的神的话语是相协调的，相配合的，彼此连接在一起，一起的工作的。那么如果我们没有以信心与所听见的神的话语相配合相协调，神说什么？你所听见的道对于你来讲是没有任何益处和用处的，就等于你听见了等于没听见一样，因为你没有信心来领受来接纳。所以今天当我在观察很多的弟兄姊妹啊，不能够说他们不信神，但你会发现很多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非常的缓慢，恨不得数十年如一日啊。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我相信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以信心来与所听见的神的话语相配合。那么用我们通俗话来讲，有的时候左耳的听右耳的就冒了， 对不对？我问一下弟兄姊妹，上个主日你们听了啥呀？多少人？咱不说这个牧师具体讲嘛，那个主要的那个 point 你还能记住，一二三，对不对？大家立刻全都低头了，忘了。为什么会忘了呢？因为没有造我们心里去。所以圣经尤其诗篇和箴言这个讲了很多次，什么要将神的话存记在心的，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这个诗篇这都会背了啊，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得到这个祝福呢？除非我们将神的话存记在心，以信心来作为神话语的土壤，来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用希伯来书四章二节，我们再来对照约书亚，我们就会发现他是真有信心的。为什么？他将他所领受的分享出去了，他真实的相信神的话语。那么我稍微再引申一点啊，雅各书二章十四节这一个信心和行为的论证关系的这段经文啊，我们也都非常的熟悉了啊。那么这里神就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如果弟兄姊妹没有衣服穿，没有日用的饮食，你单单的为他祷告和祈求有什么益处呢？你的祷告能够表明你的信心吗？啊，神说是不能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以信心与所听见的道配合，也就是说你没有在你的生活的当中表明活出你的信心来，对不对？啊，刚才这个我们的姊妹分享了啊，罗牧师这个全家出了车祸以后，你说弟兄姊妹就在教会里为他们祷告有用吗？啊，当然神学意义上来讲可能会有点用，但是如果我们对照雅各书来讲，那就发现它是没用的。为什么？因为在这时候罗牧师不需要你的祷告的，他需要你的探访，需要你的关心，就像刚才所讲的，需要你为他们安排日用的饮食啊，为他们来安排啊这个日常生活的接送等等。你不需要为他们祷告，你就可以让人看到你是有信心的。那么第十九节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一句话。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相信有一位独一的主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也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还要荣耀的再来，这一个信能救你吗？圣经讲了不能救你的，因为你所信的只不过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已，对不对？我们相信地球在自转，你相信这一个真理能够让你活着吗？那不能的，对不对？我们相信地心有引力的，这一个真理能够让你活得健康快乐吗？不能的，对不对？你虽然明白这个真理，到时候你从楼上往下跳的时候还是没有用的。相信一个客观的真理并不是真正的信的。雅各书在这里讲的非常的直接，他说你不要以为你只有你信，魔鬼也信的啊！有哪一个天使，有哪一个邪灵不相信上帝是独一的上帝的？有哪一个存在除了人以外不相信耶稣是救主的？没有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真理，不管你信不信也好，它就在那里，它就是真实的。所以那一个魔鬼的信，它只是一个对客观事实的一个承认，但是他的心中是什么？是恐惧，是战惊的，他因为他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而什么样的信才是真实的信呢？是与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耶稣讲非常清楚，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来认识我，认识我并且认识差我来的那一位，那是什么？那才是永生的。不是说你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能够得到永生，对不对？神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什么？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如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有很多人辩论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其实不需要辩论，因为信心和行为是一体的，是不能分割的。行为是信心的外在的彰显，所以如果约书亚说我信了，他却没有执行神的命令，你会觉得他是信耶和华的话吗？不会的。那么今天我们说我们信了，我们的信是魔鬼的信呢，还是神儿女的信呢？那一个关系，那一个生命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了，这句话也不是使徒在这里断章取义。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说了，他说什么？我若不做我父的工作，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做了，你们即使不信我，也当信这些工作，好让你们知道并且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你们来看，我是神的儿子，耶稣从来没有这么说。耶稣说什么？你们看我如何的医病，我如何的赶鬼，我如何的行神迹，我如何的传讲神的真理。我们是否还记得当施洗约翰被关在监里的时候，他派他的两个门徒去询问耶稣是否那一位将要来的基督。虽然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施洗的时候，他已经清楚的知道看这是神的羔羊，但是后来当他在监狱的当中的时候，他在疑惑，他在动摇，所以他派人去问耶稣，你是基督吗？还是当时我领会错误了？那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回去告诉约翰，我干嘛？我所说的就是我所说的，对不对？不是。耶稣什么？你们回去告诉约翰，我所做的。穷人有福音听了，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得行走，邪灵的作为被赶逐出去。所以耶稣说，我之所以向你们证明我是神的儿子，因为我在做父的工作，因为我的信和我的行为是一致的。所以耶稣说了，你们即使不信我所说的，也当信我所做的，因为我所做的是无人能做的，我所做的是从父而来的，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嘴封上，人们还能够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吗？重要的不是我们说的，而是我们做的。所以我们思想一下，当我们个人面对这一个信心的这一个彰显，我们来思想今天在哪些方面神在挑战我们。我们每个人，我相信每天都在被神挑战。什么是挑战？就是你面对一个未知的领域，你面对一个过去没有的经历，你面对一种的恐惧，面对一种的疑惑，那就是在面对挑战。如果没有挑战，那是一种什么状态？我们就活在我们的舒适和安逸的当中，没有挑战嘛。但是一旦有了挑战，那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成长，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我们可以想想，如果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仍然打游击战，我相信他的生命不会有很大的成长的，因为过去他所经历的也是现在所经历的。但是神让他经历不同的挑战，对不对？第一个面对的就是什么？那坚固的耶利哥城。所以约书亚没有办法了，他只能够继续的来信靠上帝，继续的跟随上帝。所以我们的过去不代表于我们的今天，也不代表于我们的明天。那么今天神如何的挑战了我们？可能是我们的软弱，可能是我们的罪，可能是我们的胆怯，可能是我们不敢跨出的那一步。神在哪些方面在挑战你？是你的奉献吗？是你的侍奉吗？是你对弟兄姊妹的关心和爱吗？或许神呼召了你，你一直不敢下决心往前走这一步呢？那么我们是否愿意 以信心来遵行上帝的话语。人们是在看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在听我们的言语。因为今天要讲言语，我们远远无法辩论过这世界上的人。因为神拣选的是什么？不是有智慧的，不是富有的，不是有权势。神拣选了无有的，那你无有的怎么能够辩论过那有的呢？你没有智慧怎么能够辩论得过那些有智慧的呢？你没有权势你怎么能够辩论得过那些有权势的呢？不可能的。那只有一个是我们能够胜过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的行为能够胜过。那么今天我们都说我们信主，我们爱主，它表现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那么第二个，刚才我讲了哈，这个今天讲信心之约书亚耶利哥倒塌哈，不太合适，这个题目不是很合适。为什么不是很合适呢？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没有像前面所讲的，因着亚伯的信，因着挪亚的信，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因着撒拉的信，啊，因着摩西的信，没有的。前面都是讲的个人的信，但是在二十九节和三十节非常奇妙，提到过红海的时候，不是说因着摩西的信他们过了红海，也不是因着约书亚的信耶利哥倒塌。神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九还是三十节，今天我们讲了三十节啊，他讲什么？以色列人因着信攻克了耶利哥。所以信确实是我们个人跟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连接，但是神不是以拣选和拯救我们单独的个体为他的目的。神的一个旨意和计划是什么？是建立他的教会，是要来预备他的心腹，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在这里没有说因着约书亚的信耶利哥倒塌，而是说因着以色列人的信耶利哥倒塌。当然了，刚才我们讲到了，以色列人也是常常的在信心的当中起起伏伏，一会儿全心的相信上帝，一会儿可能又背离了上帝。但是不管如何，在这一件事情上，以色列人表明了他们对耶和华的信心。在六章八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吩咐了祭司，祭司就去如此的行了。约书亚吩咐了百姓，百姓也如此的去行了。十六节、二十节、二十一节，我们都可以看到祭司和百姓对于约书亚的命令毫无折扣的执行。我相信当面对这一个坚固的城墙和能够看得到城墙上面那一个高大的巨人一族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跟约书亚一样是恐惧战惊的。虽然神带领他们过了约旦河，看到了一个神迹，但是那是没有敌人的，对不对？那没有任何的危险可言。祭司走，对不对？脚踏在约旦河的水里了，神分开水咱就过去，没分开水咱就往回来嘛，对不对？那谁会傻的？那个水还在那儿咣当往里走，那不是被淹死吗？没有人的，没有任何的危险可言。但是现在不同了，你要不打他们，他们就出来打你了。每个人心中都是有恐惧的，有疑惑的，尤其听到约书亚说神是这么吩咐的，你不要打仗，就是绕着城走。这所有的将领、所有的军长、所有的千夫长、所有的祭司，你想想他们会怎么想？但是所有的人都听从了约书亚所吩咐的神的话，没有一个人来挑战约书亚，没有一个人来质询约书亚，说你听错了吧？神这么跟你说了吗？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不会做这个决定的，你这是在断送我们整个民族的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命运，把我们好像待宰的羔羊交在了凶猛的敌人手中。哪有打仗不拿起兵刃的？哪有让这一个手无寸铁的祭司也参加这个征战的行列的？你是不是疯了？对不对？很多人可能都会这么来回应。但是我们看到祭司和百姓，这个百姓啊，尤其是指着那些的领袖都完全的相信约书亚所说的。 所以神在希伯来书说了，因着信，以色列人在神的恩典的当中攻克了耶利哥城。所以今天神呼召我们，拣选了我们，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群体，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族类，不是因着某个人的信心。个人的信心约书亚很重要，但是约书亚的信心不能够来决定以色列的命运。我们可以想想，约书亚有这个信心，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不相信他，你说他的信心能够改变以色列人吗？不可能的啊！就像过去摩西一样，以色列人不听了，那只有一个办法，神荣耀彰显了，以色列人才能够信。所以一个群体的信心和单独的个体的信心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异。那么在新约使徒行传这里，我们看到啊，彼得约翰他们因着福音的缘故啊被拘捕，当他们被释放以后，他们回到教会的当中啊，回到弟兄姊妹的那里。然后这里就讲到了，所有的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向上帝来祷告。那么这个祷告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什么奇妙的事情呢？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上帝的道。在这里我们注意啊，不是彼得约翰祷告他们被圣灵充满了啊，不是牧师长老执事小组长被圣灵充满了，不是的，是什么？他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都被圣灵充满，都放胆传讲上帝的道。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了，即使是在旧约，在那一个攻打耶利哥的一个战役的当中，神都表明了他的一个心意，他非常看重我们个人的信心，但是他更加的看重我们作为一个蒙召的群体的信心。弟兄姊妹，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是否我们渴望都被圣灵充满？我们是否都愿意一起来传讲上帝的道？教会被建立不是因为牧师能干，而是因为所有的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啊。那么在彼得前书，这个非常熟悉了，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了。那么今天我想再次强调的是，神说你们是被拣选的义族，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你们是神圣的国度，你们是属上帝的子民，你们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你们，不是牧师。所有神的儿女，所有神的教会，这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的使命。以弗所书二章也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同为神的圣殿，我们一同的连接在一起，当然是在耶稣基督的基石的上面，我们同被建造啊。当然了，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但是神更多的讲到的，不管是旧约和新约，讲到的是什么？圣灵居住在他的百姓的中间。神不是与所罗门同在的，神是与以色列同在的。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是神荣耀同在的彰显。以弗所书四章啊，这些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是我们要连接在一起，使整个的身体、整个的教会成长，然后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建造。那么我们的思想是什么呢？如同刚才我们面对个人信心的挑战一样，今天在哪些方面神在以他的话语挑战我们的教会？那么刚才我们姊妹分享了我们需要代祷的哈，我们一年没有牧者了哈，这是个事实。但是我想挑战弟兄姊妹，神 为什么让我们一年没有牧者？大家有为这个来寻求过吗？我们想到的神对我们的祝福是什么？给我们派位牧者来，我们有一个聘牧委员会，招聘一位牧师，这是常规状态哈。但是这是神对我们这个教会的带领吗？这首先是我们要寻求的。我们认为好的不一定是神的心意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求神给我们派一位牧者来之前，我们要先问一个更根本性的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让我们一年没有牧者？神可以派十位牧者来的，对不对？没问题，他一感动了，谁能不来呢？没人能够抗拒神的呼召和带领的。那为什么一年没有牧者？神的心意是什么？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真的需要牧者，那不单单是我们可以从外面来聘请牧者，还可以从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兴起牧者的，对不对？在使徒行传当中没有聘牧这一说的，那保罗从哪儿建了一个教会来聘牧吧？去哪儿聘呢？对不对？都是从他所建造教会当中产生长老和执事，对不对？我们可以想想这个概念，因为不是说我们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普世所有的教会都是神的教会，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个问题啊？逻辑上我稍微给大家多叨了两句哈。今天我相信有更多的教会被建立多于有更多的神的仆人被呼召，那么今天有一位牧师来到我们这个教会被聘牧了，那也说明另外一个教会就没有牧师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么回事？是吧？对不对？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非常喜欢弟兄姊妹，我愿来聘牧，我来了，那说明什么？万民教会国语堂就没牧师了，他们就得聘牧了，对不对？今天很多的啊，这个拓荒出来的教会啊，从这个小组团契当中所发展出来的教会都没有牧师。哦，我这个前个主日，是前个主日还是上个主日？我这个印象都，这个过去的事全都过去了哈。这个我去了一个教会分享，也是没有牧者呀。哎，但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们是弟兄姊妹，不管有没有牧者，他们在一起成为了一个什么领袖的团队。我觉得是非常宝贵，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不是把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放在一个牧师的身上，而是我们教会是神的教会，我们教会可以在神的里面一同的被建造。啊，如果我们好好的看圣经，牧师他不是那一个领袖的，对不对？在五重的，我们前面讲过啊，属灵的恩赐，那什么呢？还有使徒呢，有先知呢，有传福音的呢，有牧师，还有教师呢。为什么我们只求牧师呢？你们为什么不求一个使徒来呢？对不对？你们为什么不求一个有先知恩赐讲道的呢？你们为什么单单求牧师？牧师是个恩赐，他不是一个 title。 所以今天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回归到神的心意的当中，这就是一个挑战。神在挑战我们的传统，神在挑战我们所受的神学的教育。那挑战的唯一的根基是什么呢？神的话语。不管是传统还是我们的神学，符合圣经那就没问题，不符合圣经，不管它是加尔文的、马丁路德，我全都拒绝。因为什么？只有神的话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是否愿意来面对上帝的挑战？你们是否愿意首先来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而不是把我们的要求告诉他，让他来满足我们？这是两个本质完全截然不同的事情。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所给我们的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的心也没有想过的。约书亚和所有以色列人都没有想过耶利哥会这么被攻陷下来，就借着一声的号角的吹响和同心合意的呼喊，那么坚固的城墙居然倒塌了。 他们居然把耶利哥所有的人，包括巨人一族，全都给杀了。他们毫无抵抗之力，无法想象。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在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作为这个教会，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的面对的挑战需要以信心来回应，以信心来回应。所以这个容许我说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啊，你们的领袖不是罗牧师，也不是长智慧，你们的领袖是主耶稣基督，你们的领袖是主耶稣基督。千万不要以任何一个人来决定你们教会的发展。这是我跟我弟兄姊妹说的，我在他们面前，在人面前，牧师什么都不算的。我个人认为啊，一个好的领袖不在于他有什么样的恩赐，而在于他是否愿意完全的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这才是一个合格的领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记。约书亚能做什么？他什么都不能做。他一个人如何的带领200万的以色列人能够攻占整个的迦南地，什么都不能做。很多的以色列人过去没有听摩西的话，今天就能听约书亚的话吗？别开玩笑了吧，在旷野打游击战都面对那么多问题，你今天面对攻坚战你能够得胜？别开玩笑了吧。约书亚只做一件事情，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完全的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成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问的那个问题和神回答的那个题非常的重要。约书亚问的，你是属我们的还是属我们敌人的？神的儿子说，不，我不属你们，我也不属于你们的敌人，我是上帝，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今天我们很容易让神选边站，但是我还记得林肯，我们不评论林肯的这个到底对错，但是林肯说一句话，我们要问的不是上帝是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而应该问我们是不是站在上帝那一边。千万不要让我们的传统辖制了我们的信心，千万不要让我们的经历局限和拦阻了神奇妙的作为。所以这是今天我跟弟兄姊妹分享，当我们看到神对整个教会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有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圣灵居住的这个圣殿当中的一块活石。你抽出几块来感觉不太大，你再多抽出几块来这个房子就倒了。所以我们要同心合意的来建造这个教会，要真实的来祷告和寻求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因为在我们侍奉的当中常常面对一个挑战，就是我的侍奉是在讨人的喜悦还是讨神的喜悦啊？这个最近我们教会也是经历一些事情，对我也是一个挑战，就是要问我自己一个问题，你是要让人满意还是要让神满意？你是要让这个人留住啊，抓住这个人不能够离开教会啊，还是说要让神的真理在教会的当中？当然了，我们努力的用爱来追求和睦，但这所有的都有个前提，是什么？在真理的里面，在真理的里面。我们凡事顺服，彼此顺服，有个前提，首先要顺服耶稣基督的，因为将来没有人能够救你上天堂，只有主耶稣基督。没有人会审判你，只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面对的是那位荣耀的救主问我们的一个问题，你是否能够站立在审判台前？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你是否是主良善和忠心的仆人，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狭义的一个教会的仆人？不是，神说你们是我的仆人。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他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引导和方向。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感谢你，在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局限、我们的不完全和各种的罪恶的当中，你仍然以恩典和怜悯来忍耐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我们也相信你在我们身上所开始的一定会完成。主啊，今天你所要的不是祭祀，而是要一个谦卑和顺服的心，因为你告诉我们听命胜于献祭。主啊，不管今天和将来你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话语和挑战，哪怕是我们未曾经历的，哪怕我们是恐惧和疑惑的，我们都愿意坚定的来跟随你，不要动摇。主啊，尤其是孩子为这个教会来祷告，因为这是你的教会，你为这个教会负所有的责任。主啊，我们祈求你来建造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这个社区的光和盐，让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被你来充满，被你来使用，让这个教会成为你荣耀的居所，单单的让你的名得到尊崇，得到赞美和敬拜。主啊，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刘牧师给我们传讲神的话语，也愿意我们今天